弟兄姊妹平安。那么今天的比较特别，因为今天很多人出去度假了。我来以前曾经到教会里面走一趟，发现我们教会来了好多老朋友。当然不是你们这里去的，很多人从大陆居然在这个时刻里面就回来看。那我看到他们说，你们今天来，我今天可要走。我跟他握握手，我知道说，哦，今天这个日子是相当的特别，因为今天是美国的什么日子？呀、yeah, ，美国的国庆。所以想到美国国庆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来美国，一转眼呢，已经是30几年了。我就发现这30几年里面，美国人有一点点的转变，那个转变就是眼光变短浅了。在这个多年里面，我就看见美国一个最大转变，是他眼光越来越浅，越来越浅，越来越浅。我们看见以前的 CEO 会为美国卖命，为公司卖命，现在 CEO 只为自己卖命。他们只要能够拿到一点钱，在2年当中，他也知道他也做不久，他把钱收到里面，能够使股票涨多少，他能够赚多少，他员工裁员就裁员吧。所以眼光是今天堕落，美国堕落往下走的另外原因。但更不幸的，我们这个东北角最近，我们看见纽约州，看见 Rhode Island 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发现现在的眼光已经就在改变了。所以我在想到，其实今天基督徒跟世人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眼光更加不一样。那么圣经有个很重要的圣经讲到眼光的，是在马太福音6:22-33。我们来看马太福音6:22-23，找到我们一起把它念一下好不好？好，找到一起来。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呀。这段圣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圣经，它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一个人呢，有两个视觉，对不对？你看一件东西，你可以看到外表，但是你里面还有一件东西，就是里面的眼睛，圣经要叫心眼哈。因为哥林多后书4说，被世界上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有两个眼睛，你看一件东西，我们中国人讲说什么，他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行道，有没有听过这个啊？门道哈，你那个看内行看一件东西的时候，他感觉跟外行看一样，大家都看一样的东西，可是有些人看热闹的，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可是呢，一内行人一看呢，就看到门道，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情，他一看就知道了。所以世上人有两个眼睛，所以难怪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关于眼睛的问题。你们还记得和氏璧吧？和氏璧，你看最后连脚都剁掉了，对不对？右脚剁完，剁左脚哈，因为他给王进谏怎么样？说这块石头里面有个很好的预言，那国王来看一看呢，这是欺君之罪啊，把脚给剁了。啊，他哭不行了，再到另外相应一个王比较更好一点，怎么样？再去哭也没了哈。我就发现和氏璧的故事告诉我们说，其实每个人眼光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中国古书里面曾经讲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有小孩子，有农夫哈，那么有一些大臣哈。他说你把这些东西几个东西摆在他们，让他们选。他说你把一个那个甜的那个糯米做的糖呢放在那里，你把个银子放在那里，把几本好书放在那里，把一个和氏璧放在里面，你发现这三种人选的东西不一样。你知道小孩子会选什么？他会选糖啊。他银子他要不要？他不要的。跟农夫会选什么？他会选银子。可那些读书人呢？这个是古书，他要选那个书呢。可是没有人选是什么？那一块石头。因为没人选，为什么呢？因为看不见那里面有什么价值。今天呢，我们的信仰也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你眼睛看见一个东西，那些懂的人急得很，一直喊，可是你看不到。 你怎么看也看不到，你不觉得它有什么意义，所以你就不会跟，那就是牧师都 很容易苍老的原因。啊，在那喊啊，在那喊，没有人，没有人懂的。他讲说 ，not a big deal，pastor is not a big deal。他不，这很重要，这好像 not a big deal。牧师，你太小心眼了哈。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看不到。所以你看，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但耶稣就也有这个叹息。耶稣曾经呢，讲他那个世代呢，啊，说什么样？说你的。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啊。他说你并不明白，你不晓得，你看不见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眼睛看的眼见为实，对吧？我们常讲这句话，看了就一定是真的。可是真的吗？你来看这个电哈，来帮我们弟兄帮我们按一下，因为这个大家按不了他。哎呀，
Hi, I'm Jerry Andrus. I'm very interested in how our human brains work, and I'm standing inside what I call Box Impossible. And if you'll look, maybe you'll see that there seems to be something wrong with it. Here is a picture of just ordinary fluffy clouds, and now I'm going to spin this trizonal space warper, and I'm going to have you stare right at the center of it.For 20 seconds, you keep staring right at the center of this trizonal space warper. Now we're going to show you that still cloud picture again, and you'll see that it looks like it's boiling. There's nothing moving about it at all. It just looks like it's boiling because you've been staring at the space warper disk. Got it figured out yet?Here's another one. This represents two large brass nuts. When I move them, they look like they're moving independently. Now, I have a straight tube here. I'm going to push this straight tube through this nut, and you'll see that it looks like it has to bend in the middle to go through the other one. You see, the straight tube looks like it's bent in order to go through the other one. Now, here again...Your wonderful brain has just shown you something different than what it really is. This is made out of plastic, and you are looking at the inside of this. A wonderful brain interprets something different than it actually is,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it's made a mistake. It took the information it had, and it did its best job. Here, watch this. Look, it's not a box at all.I was just standing in the corner of this framework, and you can see it has no resemblance to a box at all. And your wonderful brain interpreted that picture on your retina as a box.
Okay. 所以你看见了，很多的时候，你以为我们常说眼见为实哈，你看到就可以信，但事实上很多东西你看到了，你不能信的东西。你刚刚看那个盒子，你看到就站在盒子里面嘛，可事实上那是不是盒子？那根本不是盒子，它只把它摆一摆，你看起来像盒子而已。所以眼睛真的是可以信吗？其实不但很多时候是不正能信的。所以耶稣讲说，他跟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讲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很多时候你听一个东西，你听了，可是你不明白。可是你看了怎么样？你不晓得它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对当时的世代也有一个叹息，他说：“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到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见整个世界在变化，你看到要下雨了，要刮风了，你都知道了。可时代在走，耶稣基督来了，你并不知道这个时代是什么。弟兄姊妹，晓得现在这个时代，很可能就是圣经所说的末世了。”因为圣经讲到在末世的时候，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天灾地震，这个已经在那个边缘了。我们不知道主来日子是什么时候，当然不是五月二十一号，对不对？也可能不会十月二十一号，大概也不见得是2012年，大概也不是。但是我们知道很可能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主来日子已经进来，我们分辨不了这个时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眼睛好像被迷蒙了，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刻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使眼睛才能够明亮？ 明亮这个字呢 ，apollos 啊 ，apollos 这是希腊文。希腊文叫 apollos 的时候呢，事实上它是讲很难翻译的。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明亮，英文圣经翻作 healthy， 一个很健康的眼睛，是英文圣经。但事实上，希腊文的意思比较是 single without faults， 就是不像我这个眼镜叫 bifocal， 对不对？Bifocal 的意思就是说两个焦距的意思就是说远的看不到，近也看不到，你们懂我意思？所以你看见很多人的要读圣经就眼睛都拔下来然后戴上去，这怎么样？老花眼睛产生，就会发现这个样子。所以那个眼睛健康的意思就是说，包括你看个东西呢，你不会 有折叠，你不会不清楚，而且你很单纯，你很 focus， 而且呢你的眼光呢，是那个明亮眼光，还包括 innocent， 很 innocent， 很无罪，很innocent， 也不是天真呐、啊，不知道讲怎么讲，就是很无罪，就小孩子很没有瑕疵这样子的。而且呢，这个眼睛呢，它是健康很，这叫做眼睛。所以圣经上讲说，当你眼睛明亮的时候，讲一个属灵眼睛明亮是什么意思呢？就知道这个人对上帝的看法呢，没有皱褶的，很清楚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眼光有皱褶，很多时候做很多事情我们都有理由的。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做 Paul Kong 哈。那么这个人呢，他有一次他写了一本书，他是一个小说家，他写了一本书。他有一个人曾经到 Atlanta， 到南部去 Atlanta 那个地方，想找个东西吃饭，所以他翻那个Yellow Page。那么在找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个餐厅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 Church of God Grill。Church of God Grill 就是说 Church of God 神的教会。烤肉，不知道 grill 怎么 grill 是怎么翻的，我不知道。反正他就讲的就这个餐，他这个名字很特别啊，所以他就打电话去问呢、啊，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嘛，他打电话去问他说：“哎，你们这餐厅是开到几点？”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哦，他感觉那边的人蛮快乐的一个人。他说：“你这个名字很奇特哦，你名字怎么取这个名字、啊、？Church of God 啊，叫做神的教会的那个烤肉店哈、啊。”他说：“哦，原因是这样子，我们本来是一个教会。”那因为教会的经济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想说帮助呢教会的经济呢。那么有个姊妹就很会烤肉，就把她的 recipe 拿出来了，那么教会全部来卖烤肉。哎，没有想到这一卖呢，这个生意很好。以后呢，我们就把那个教会的那个服饰呢就减少了哈。最后这生意实在太好了，应付不了了，我们就干脆就把教会关了。所以我们就这个教会以后就变成烤肉店。然后呢，我们虽然称为烤肉店，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呢还是留着很好，所以呢，所以我们的餐厅的名字叫做什么 ？Church of God Grill 哈，这是真的事情啊，这很多年以前，这个是一件真的事情。后来神没有祝福他，后来店也关了哈，所以我后来去找没有找到这家店哈。但是你发现一个教会一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开始的时候，他以为他像神的这种看法不是很单纯的时候，他用点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我不是讲中文学校不好了，我讲下去你们下次不叫我来讲道了哈。但是你慢慢把那个 focus， 那个焦点，魔鬼只要你一点点的焦距改变了以后，他就能够得着你。假如你不是很小心的话。假如你说你的中文学校是作为了就宣道的，只是一个手段让社区的人进来，你的目的还是要怎么样？还是为了传福音，纯粹为了传福音。那假如没有达到目的，我们就不办了。这样子的话你是对的。那假如你是为了方便让孩子来学教会，又可以聚会，又可以怎么样，又可以学中文，何乐不为，对不对？大家省时间，剩下时间可以去买中国店买菜哈。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慢慢的会转移方向，你就会垮。但是那个 Church Grill 他的一个错误就是说，他们开始可能无所谓，教会是需要，他们认为既然可以卖 cake， 那为什么不能卖烤肉呢？而且这个姊妹有这么好的技术。可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开始整个就开始转变了，因为他眼睛就失去了明亮度。所以我们到底是什么事情使基督徒的眼光 慢慢会不清楚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就其实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怎么样？是他视野。只要你的视野不是很清楚，你暂时会成功，那最终你会失败。所以那一个人的视野是很重要，你要看得很清楚一些事情，你要看见这个事情的背后是什么，你不能只看一个表面，你要看那个表面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那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要看得很清楚。目的跟意义看不清楚，你很可能你会走歪。这是我今天在教会当中看到 很平常的，就是我们慢慢看一件事情，我们没有看到背后的意思影响，我们觉得很多事情都无所谓。所以很多的孩子，他们母亲父母觉得无所谓，给他买一个玩具，哦，你考 A 哦，我就给你买一个这个什么 boy game boy， 以前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家 都不买的哈。我们家的孩子总共拥有过两个小时的 Nintendo， 两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我买来第一天两个兄弟就吵架了，今天两个都来了，然后 Nintendo 打鸭子，一个要打，两个都吵起来了。我看看这不行了，马上打包呢送回去 Kmart 啊，以后我们家就没有再有 Nintendo 出现了哈，因为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意义。你看不懂这个东西，你慢慢你就要失去你的孩子，因为你的眼光怎么样，看不准一件事情的背后是什么。所以你看多少的孩子，有个母亲给他孩子这样说，因为他说他不喜欢听那个牧师讲道，他妈说你不喜欢听牧师讲道也可以，你反正你一定要聚会，那敬拜神。他说那我要做什么？你拿功课去写啊，他叫他坐在那里写功课哈。那写什么功课呢？因为下午有中文学校哈，写功课。这是我们亲耳听到的，亲眼看见。我有时候会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呢，我正在楼上看底下，因为我们教会比这个大很多啊，我就在底下看这些人。你看这孩子呢，每一个人在 I generation 都拿一个那个他的 phone 哈，啊，他们现在很小孩子都拿一个那个这个出来哈，啊，你看很精彩的，你在上面看底下亮亮的哈，啊，每一个都拿一个这个不知道什么 phone， 我也不太知道哈，啊，这个我的也蛮像的，因为儿子买给我的，蛮像的，每个都打开了在那里，不知道他忙什么哈。啊，那么你问他说你要做什么，他说哦，我的 Bible 在这个 iPhone 里面哈。可是你从上面看，明明就不是那个，不是字的，是那些哈。所以你发现 focus 错了，我们 focus 错，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到底什么事情是我们看不见呢？第一个，我们发现有几个原因在圣经上我们看见，什么使我们看不见 ？Why block and blur our sight？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苦难让我们看不见。苦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看法慢慢有点怀疑。圣经记载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夏甲。夏甲是谁呢？夏甲是亚伯拉罕的妾。上帝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哈，已经给他讲了。第十六章呢，他太太就介绍给他一个女朋友，是他自己的仆婢哈，是一个女仆，介绍给他的先生做太太。亚伯拉罕就在这样的底下半推半就接受了哈，他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结果呢，神就使夏甲怀孕。夏甲看自己有身孕，看他的祖叫祖母哈，不是祖母哈，不怎么哈，就是他主人的太太呢，没有自己就觉得什么啊，对啊，就是觉得很了不起了，就轻看他，就下来就怎么样，就很 complain， 这个以前这样子，现在对我这个样子，看不起我，因为我没有怀孕。亚伯兰家说他是你的仆婢啊，他在你的手中。结果你看圣经讲下来是很好的女人，对不对？可他也会虐待人哦。十六章下他讲他就虐待夏甲受不了了，就跑掉了。跑掉的时候呢，上帝的使者碰到他的时候就给他讲说，你回去吧，你要服在你的祖母的权下，这个 hierarchy 你还是要服的。我要使你的子孙呢成为大国，你给他取个名字叫做以实玛利 Ishmael， 以实玛利就上帝听见的意思，你看取名字叫做以实玛利，我要使他成为大国，神就给他这样说了，所以他就回去了，果然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那么事情又过了十几年，结果呢，神赐福给撒来，撒来也生个儿子叫做以撒，对不对？你们记得这故事，以撒断奶了以后，那么这个夏甲跟以撒在玩，这母亲一看他跟我儿子玩，就给亚伯兰讲说，这个女人跟他孩子呢不能承受我们的产业，我不要他在家里面，就亚伯兰心里就非常愁苦，那怎么办呢，两个大太太小太太处不好，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嘛，中国人比较懂这个东西，外国人比较不懂，因为中国的平安的安怎么写，宝盖头底下有几个女人啊，一个，你有两个已经不安了嘛，对不对？那你们不懂这个中国字哈，这两个地不安的，他有两个当然吵嘛，所以他没有办法，所以神就给亚伯兰讲，你还是要听你太太的话啦，他说出去，只有你从撒拉生的要成为你的后裔，所以亚伯兰就把一袋水给他，把一些饼给他，就打发他走了，就夏甲带着这个以实玛利在别示巴的旷野就走丢了，水用尽了，圣经就形容怎么样，他就坐在一个树下就哭起来了，跟那个年轻那个他们叫童子，其实那个童子算一算也四五六岁了，也 不叫童子了，因为以撒已经断奶了，断奶要几岁断奶，两三岁吧，那么他差14岁15岁，所以应该16、17岁了，就断了，他断奶了，可是两个都哭了，神就听见了童子的哭声，就讲说，夏甲你在这里做什么，夏甲就这样讲了，神就说，我不是告诉你要让他成为大国吗？所以你可以发现神应许夏甲说，以实玛利要成为一个大国，对不对？已经应许了，16章就应许了，可到21章的时候他的信心受到摇动了，为什么？因为困难来到了，这像不像我们？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可是困难来到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马上就摇起来了，马上就摇起来了，那么神才打开夏甲的眼睛，让他看见一件什么事情，看见在一箭之远的地方有个怎么样，有个水井。那圣经有一个，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有很多东西要讲，所以我就 不看那段圣经，就看见一个水井，以后他就把水拿来给这个童子吃，也就以实玛利喝，以后呢以实玛利在旷野长大，就成为弓箭手，以后成为一个大国，对不对？圣经形容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的眼力呢，有时候会受什么影响呢？永力会受的环境的影响，我们困难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当神应许的时候，你要去抓住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绝对不会背负怎么样，不会违背他自己。很多的事情假如我们只看环境，很多时候我们马上就 会上了自己。那么夏甲的情形就是他看到环境困难来的，第一次他说我只看见照顾我的耶和华吗？在16章这样说。可这个地方呢，他水用尽了，他哭泣了，因为在别示巴旷野他走来走去走不出去。神给他讲，你为什么哭泣？你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你的子孙要成为大国，我已经应许你的，这是要成全。可是夏甲例子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当中，在困境的里面，我们看不见上帝应许。所以我们 Princeton 听说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Princeton 大学听说有个教授，有一次呢在 Princeton， 我们 Princeton 有一条河，旁边有个 Carnegie Lake 啊，这 Princeton 大学在那里跟耶鲁大学在那里划船比赛， 那条河，那么旁边有一大片草原，那么很多小孩子呢，像天气好一点的暑假差不多到了，他们就在玩，那么个小孩子有一天就在放风筝，哇，就放风筝啊，放得很高很高很高，这老教授来了，看小孩子很可爱，就逗他，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放风筝，他就放风筝啊，他说在哪里，那老教授把老花眼睛戴起来往上面看，那个飞得很高了，云又低，所以他说没有啊，说不定已经跑掉了，这小孩子举头看 也看不到风筝了，因为那天 云在那里他看不到了，他说哦，他说说不定掉了哦，跟小孩子讲，那小孩子皱个眉头有点担心，不过他拉一拉就笑笑说 It's up there， 用这边明白意思吗？他拉一拉说不，那个风筝在哪里，是在上面，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怎么样， 哎，我答应他，我感觉我的信还是在那里。很多时候属灵的信心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你会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但是你要用信心来透视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说了，上帝不会背负他的事情。可是很多时候上帝是有很多的应许，很多的祝福，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看到困难了，看到逆境了，我们就不知道。圣经讲到另外一个例子，那例子是什么呢？是记载在民数记第十三章那段圣经。那讲到什么呢？神应许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对不对？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结果他们进去以前呢，摩西派了他们全部里面的最精英的人，就是每一个支派派一个首领进去探那个迦南地。他进去探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呢，结果大家看同样的东西回来有两个不同的报告，其中有十个探子说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 很好的地方，但是呢他看见了他的困难，因为那个地方的城是坚固的，那个人呢，亚纳族人是高大的，他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你们发现圣经上，结果全部人就哭起来了，上帝就生气了。但是有两个少数的人，就是约书亚跟加勒起来反对，说什么不不不不不，那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神若喜欢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得那地为业，那我们上去得那地为业吧。他们其他人就拿石头要把他打死，结果神的荣光显现。这是民数记十三章讲的是这个事情。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事情，上帝的祝福很多时候在我们碰见一些逆境的时候呢，我们那个祝福我们几乎就不要了，有没有？我们就不要那个祝福了，我们叫活命就好了，我们只能够 barely 怎么样 survive 就可以了啊！不要讲祝福，那个太奢侈了，那个是梦都不要想的。现在碰到那一些巨人跟坚固城池，那是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你不可能会得那个地的，怎么可能呢？ mission impossible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那个眼光受什么拦阻呢？对反抗势力，我们对一个反抗势力，我们看到那个极大的困难，要得那个是几乎不可能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宁愿不要祝福。可在这个时刻当中，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另外一种眼光。那个眼光是什么？上帝的祝福是上帝要成全，不是我是谁，而是上帝是谁。你看我们今天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去要拿一个东西的时候，或是说你觉得你不是太漂亮，可是神突然带了一个很漂亮女孩子给你，很贤惠啊，很爱主啊，从没有交过男朋友的，没有交女朋友，非常贞洁女孩子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自己看看自己的身高体重哈，还有自己的学校哈，你会怎么样？也要找个镜子照照，不可能的哈，你就先说 no， 对不对？那不可能的，何必白费力气呢？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神祝福的你要去拿。我再讲个实在例子好了，1924年也就是达拉斯神学院，你们知道达拉斯神学院是很出名的一个神学院，很好，有很多很好的教授，我很喜欢教授那里啊。那么从大使神学院呢，他们刚开创不久，因为1924年是整个的自由神学非常普遍的一个时代，自由派啊，理性主义抬头，自由神学非常普遍，所以大使神学院这些有心的这些保守派基督徒呢，创一个神学院要跟这些自由派的神学开始做一个对抗，所以他们神学院可经营很不善，那时候没有人要读这种以圣经为本的一个神学。就1924年他们就面临 foreclosure， 就是整个那个学校没有了，这些人这些把自己家当挤出来，这些基督徒呢办学校办不到一年已经快要关门了，那个付不起，因为没有学生，没有收入，奉献也少，就没有办法要关门了。所以下午12点人家那个商人们就来 foreclosure 他房子了。早上那个校长 Schiffer， 那个 Schiffer Louis Schiffer就开了一个祷告会，叫这些 directors 就是教会这些董事们大家来祷告。 然后他的目的是做什么我们不是很清楚，很可能是说祷告当中是为哪个董事呢卖个家产把他渡过难关还是怎么样，我不太是很清楚啊。但是他开个祷告会，结果大家就来这里祷告了，大家跪在神面前祷告，祷告到大家一个一个祷告，这种东西已经是绝望了，因为现在是九点十二点人家就来 foreclosure 这房子了，你怎么会有钱呢，对不对啊？富勒所经历也只不过是面包而已嘛，对不对？吃饭没有东西人家送面包来，现在你是讲好大的一笔钱啊，这个钱你没有拿出来你就是没有了，现在给你奉献一万块也没用的，他要以大钱。1924年的时候祷告到 Ironside， 在 Harry Ironside 是写了一些解经书，很出名解经书，那么他在祷告的时候，这个人很直接的，这个人非常直接的，他给上帝怎么祷告呢？到上帝啊，圣经说千山的羊都是你的， The sheep of the thousand hills are thine， 都是你的，上帝你可不可以卖一些牛哈？ Send us money， Can you sell us some cattle and send us money， 他就这样祷告啊。那么 他讲道是很直接的，跟我有点像，我讲道也是很直接的，也不怕得罪人，他祷告也很直接，跟上帝祷告很直接。可他正在祷告的当中呢，外面发生一件事情，有个高大 的那个德州佬走进了这个学校的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对着秘书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是某某某啊，我刚刚呢卖了两车的牛， two car load cattle， 那么我想要去做生意没有 go through， 那上帝感动我把这个钱奉献给你们神学院，那不知道你们需不需要这笔钱啊？ Here is a check， Here is a check。那么这个秘书知道学校正在缺钱，现在正在祷告会了，所以秘书说你请你坐一下，秘书拿这个 check 呢就跑到那个校长的办公室，就是 Louis Spreo 的 Schaefer 的办公室，大家跪在那祷告的时候去敲这个祷告会的门，这个校长就出来了，他说什么事情这么急，他说你看这个 check， 他校长看这个 check， 他说 what's happened， 他就给他讲了这个故事，他说哦，他知道神听了祷告的，因为这笔钱刚刚好一毛钱都不差的可以付掉他们的所欠的钱，一毛钱不差，不是多余的 exact amount， 所以他就跑去给 Harry Ironside 讲这么一句话，说 Harry God sold some cattle， 他说 Harry 上帝已经卖掉他的一些牛了，所以他们就这一次他们就渡过难关，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大日神学院存在是那个事情的发生，上帝没有失去他的应许，应许是说你敢不敢跟上帝讲说，上帝啊，我知道千山的羊牛都是你的，你可不可以卖一些 cattle 哈 ，send us money， 你敢不敢跟神这样求？还是说上帝完了，上帝我知道你的美意不是你的美意，你有更好，你把这个挪去，你有把更好的给我们，这是我们最平常的祷告，对不对？啊，上帝你有更好美意，你挪走的就是要把你自己成为我的祝福，我们基督徒很阿 Q 的，哎，听起来也很属灵啊。有诗歌为证哈，你所拿去的你用自己给我们，对不对？我们很喜欢，但是上帝经常不是这样子，这是我经验，上帝经常就是一个信实的上帝，神说神要应许给你，可是你走得过去吗？你眼光会不会因为一个逆境就马上改变呢？还是做解释的系统呢？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不是，圣经就按照神所应许的，神带领的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底下，在加勒带底下带领的这一群有信心的人进入什么样？进入迦南地，却把那一代不信的人全部留在哪里？全部留在旷野的里面。你们记不记得这件事情？那一代人出来60万男人，就两个人进去，连摩西都进不了。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眼光被改变，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逆境了，我没有看见上帝的祝福跟应许。第三个，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在危险当中，我们看不见神的保护。圣经另外一段圣经在列王记下第六章15-17，讲到一件事情，因为亚兰王准备想要打以色列国，可是他很沮丧，为什么呢？因为每次他派兵的策略呢都被破解了，人家都已经知道，因为好像他们当中有个诸葛亮在， 什么策略去他都知道，所以他就很气。后来他判断是什么呢？他的判断就是说，我们里面一定有内奸，有 spy。 所以他把大臣叫来说，我们里面有内奸，因为我们每个各种不同的战事策略呢都被对方识破，我们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里面有内奸。结果大臣给他讲说，不是我们内奸啊，因为他里面有个神人，那个人叫做以利沙，上帝把在你房间所讲的事情，在机密室里面所讨论每件事情都跟他讲了，所以他就跟以色列人讲，所以以色列王讲，所以每次你出兵的时候人家都防好了。他说那这样子的话，假如以利沙不除，那这个以色列国呢我们灭不了。所以他的决定呢，不先打以色列王，先打谁？先打以利沙。所以他就到处去打听，就发现这个以利沙是住在多丹。那么他住在多丹呢，他就派兵去围攻这多丹。所以以利沙睡觉，他的仆人早晨起来的时候呢，一起来外面一看呢，不得了，整个多丹城被亚兰军呢层层的围住。他就跑去给他主人讲说，完了完了，人家来抓我们了啦，我们现在怎么办呢？以利沙跟神做一个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 Open his eyes。当上帝把他眼睛打开的时候，就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发现整个的多丹城的内圈围着许许多的火车火马，上帝的军兵在守着他们。这是圣经列王纪下所讲的这件事情。所以圣经又给我们记载说什么，说他就向神祷告说，让他们眼睛昏迷，就神就使怎么样，使这群亚兰军的眼睛昏迷。以利沙就把这些眼睛昏迷的这些亚兰军呢，就带到那里去，带到撒玛利亚地去，然后再跟神祷告说，主啊，使他们眼睛开始明亮。就他们眼睛一明亮之后，发现旁边围的都是怎么样，以色列的军。那么我们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王说，我们就把他灭尽吧。以利沙说，你不要把他灭尽，好好款待他们，吃一顿，放他们回去。结果以色列王听他的话，就给他们吃了一顿，放他们回去。以后圣经就记载一段事情，以后有很长的时间亚兰不再来进攻以色列。你们发现圣经有这一段，那这段圣经让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的时候，一个人眼睛呢，在一个危险的危境的时候也会受到影响，除非你在危险当中你仍然看见上帝的保守，不然你一定会动摇的。那这个有一件真正的事情在教会的这个宣教史里面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这个 John Patton P-A-T-O-N 哈，在那个 New Bredis 就是澳大利亚右东边的一系列的岛屿。 那么他在那里做宣教士。那么当时的土人是非常怎么样，非常残暴的，他不信这个东西的。尤其那个酋长呢，非常不喜欢宣教士，因为他们的村里面居然有一些人成为基督徒。因为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就称基督为王，不称他为王了哈，他就很不喜欢。他说，这些人呢，假如不除灭，我可能整个族都怎么样，都要失去了。所以他就派了一个勇士呢，全村里面武功最好的，准备去把他刺杀。就派他出去的时候呢，那个人自信满盈，这几个老宣教士能够做什么？手无寸铁，我武功高强，两三下就解决了灭门哈。可是没有想到呢，出去了一段时间，一会儿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脸色苍白，跑得气吁吁的。他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不能打不能打，他们里面已经有准备了。他说，有准备？他说，你这种功夫打个七八个十个不是有问题的啊。他不是七个八十个，是两千三千啊。这王说，这个地方哪有藏得下两千三千，我都不知道，在我的岛上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事情呢？他说，你既然不敢，我亲自去。他把他的全部的族里面勇士带着了以后，就出发，准备晚上的时候，就趁他睡着的时候，就进去把他们给杀了。晚上到了，趴在那里看看情形，不得了，那个房子是不大，房子整个的外围方面围得像水桶一样，水泄不通的，一群精兵站着，拿出刀来，身材高大，雪亮的军服，站在守着。这个酋长一看，这怎么能打呢？这不可能打的。所以酋长就赶快下撤退令就走了。那么 在隔了几天呢，等他惊吓过了以后呢，他想去探个究竟，这群洋人这个兵放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已经到处去找了，找不到这些兵了。他就跑去假装就跟他和好，就跟他探访他，然后就问他，那去到他家里的时候还没有时间去探访他，派人在外面找，他自己 到房子里面找哈，东看看西看，这个 John Patton 就给他讲说，他说酋长先生，你到底在找什么？他说好好，我坦白告诉你，你的那些兵到底藏在哪里？他说我没有兵啊，他说我一个都没有啊，就是我们一家人还有几个帮手的宣教士。他说你不要骗我，其实我在几天前我就是要准备来杀你们，我把酋长的部族派出来了哈，几百个上千个人进攻，我发现你外面人数比我多好几倍，每个人把刀拿出来正在守着你这个房子。他说几天前，哦，那几天前是不是差不多十点多的时候？他说是啊。他说我们正在祷告，我们正在祷告。那么圣经说神差派他的天使天君视为安营保护我们，可在教会历史里面真正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然这个 Patton 将 Patton 已经全被杀掉了，可是真的是神保护他，好像上帝使天火车火马保护以利沙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好像会有危险，看起来是会有危险，在危险当中我们眼光会被改变，我们看见敌军却没有看见上帝保护，很多时候神也保护我们。当然我还很多故事，但我不能再讲哈。那么我们再看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会使我们看不见呢？顺境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圣经在启示录里面讲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说他自己是怎么样，他已经富有了、他什么都不缺了。那上帝就讲说老底家的教会在记录在启示录第三章，他老底家的教会说我已经富足了，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富足了，很多时候神给我们富足，我们眼睛反而瞎了，我们觉得不需要上帝了。我们很多时候认为上帝是什么时候被需要的呢？我不行的时候才需要上帝，我可以自己做的时候，上帝你可以站在旁边，等我需要你的 I call you， 对不对？至少我 I email you 哈。但是你要记得哈， When I call you please come fast 哈，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要求。平常我们不需要上帝的，我们可以自己做的，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自己来。那么老底家教会是绝对不需要上帝的，因为老底家的教会很富足，他附近有温泉，他有很多的事情、他们可以享受的，他把上帝关在门外。所以圣经讲说在第三章二十节讲说，看来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我们常用这段圣经来讲什么呢？来讲我们的布道，对不对？但这段圣经不是对不信主人讲的，这段圣经是对基督徒讲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在基督徒门外，因为我们把怎么样神赶到门外去了，耶稣基督是叩门才能进来，因为我们富足了，我们忘了谁。 Texas 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我先讲很多故事给你们听，因为骂人用故事最好。这个 Texas 呢，曾经有个小教会，非常的小，里面只有40，连牧师加一加大概41、42个人，就这样子。那教会很穷，那么这些人呢，勉强维持个教会，维持得非常的辛苦。那牧师也很穷，可是突然之间呢，有个油公司来找他们，他说我们在附近探勘哈，发现你们教堂这块地呢，地层底下有怎么样，有油田，我们想跟你签个 contract， 可不可以请你们让我们怎么样来抽你们油？当然这个利润是平分的，然后他们的平分多少呢？他说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出了钱你们出地，这个油抽出来，我们这样子50-50。他们50-50多少钱呢？他给他讲个数字，他们吓一跳，这么多钱啊。所以教会就开了一个会员大会，会员大会就说，我们现在据估计在未来的50年当中，我们每年的收入是多少多少。大家手指一算呢，每一个人都是 millionaire， 哇，不得了。他说我们教会的会员就是我们这40几个人，所以呢我们决定，我们执事会也开过，我们5个同工开过会了，为了 for fairness 哈，公平，我们决定了每一个人都均分，牧师也没多拿哈，那个执事主席也没有多拿，大家怎么样都拿这笔钱，因为我们算过这笔钱已经够我们很好过日子，日子改变了啊，大家鼓掌通过哈。哇，怎么还有没有意见呢？有个声音提出了，我还有个意见。他说你这个钱不够，你有什么意见呢？一个执事讲，我要提个动议。那个动议是什么呢？从今以后我们教会不能再增加任何的会员。你明白我意思吗？为什么不能增加会员？因为再增加个会员就怎么样， shareholder 就减少了嘛。哎，他就说那大家听完以后连牧师都鼓掌通过哈。哎呀，你看看多少的时候我们眼光因为富足怎么样，我们眼光因为富足而改变，我们改了。富足本来是个祝福，可富足慢慢把眼光给改变了。所以你不要以为就困境的时候人会改变眼光，顺境会不会改变眼光？会的。慢慢你教会做得不错，你就想把你的 church 变成 mega church， 对不对？You don't get it? Mega church 那么怎么样，慢慢你的 doctrine 就慢慢会更改。 doctrine 更改是什么意思？慢慢自己是主耶稣是不是在前，是不是千禧年来千年后来就先不要提了哈。圣经是不是完全是没有错误的，那也先不要说了哈。我们认为没错就可以了，慢慢就改掉了。因为有些人认为有点错的你也吸收它，对不对？因为 mega church 人要多钱才会多嘛，你人不多你钱从哪里来？所以我们要广开扇门，让这些人都可以进来，尽量不要 exclusive， 要 inclusive， 甚至不信主也可以。这个有一种神学叫做 belonging then belief， 你们听过这个 emerging church belonging then belief， 先让他来跟我们混在一起，混得熟了以后然后再让他相信 belonging then belief， 先领施以后再来相信哈。慢慢很多教会就开始更改，是你发现其实我们眼光，我们只要我们眼光不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很多事情跟着就会改变掉。顺境是一个。那么圣经讲这段圣经约翰一书2:11，那么这要念了，我不能用这样讲下去，因为这些圣经是比较严重的圣经。约翰一书2:11这样记载，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却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个是里面最严重，其他是眼光怎么样模糊了，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在黑暗里面眼睛瞎了。我们给你介绍一个地方你可能没有去过，在那个Kentucky 有一个 National Park 叫做 Mammoth Cave、那么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长这个样子，这个那里面非常暗的，所以你进去里面它要打灯的，要打灯。那么它们里面有一种鱼呢，这种鱼呢，这个有眼眶但是没有眼睛，有 socket 有眼眶但是怎么样，你把它抓上来你把它解剖，它有眼眶它不长眼睛的，因为它在黑暗当中呢，这个鱼呢眼睛已经变不需要的了，它没有眼睛，这种鱼没有眼睛，叫做 blind fish，就是很特别的。所以你到 National Park 到 Kentucky 去的时候你就去看这个地方，那这个当然有点老了，这个是1955年拍的，我只能找到这一张哈，1955年拍的。但这个鱼呢，你可以看这个鱼，这是真的照片，在它的水里面的这个鱼，因为这个 Echo River 从那个 Mammoth Cave 里面流出去再流出来，那么这个鱼呢有眼圈圈没有眼睛的，不长眼睛。那个就是说这一个人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呢，圣经说他眼睛就瞎了，他眼睛瞎了。所以恨弟兄，恨在你一个人存在的，在人的里面存在的时候，他很多事情就开始看不到了，整个眼睛什么都开始看不到。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你说你是行在光中，你就要思想一件事情，你心中有没有一个人几个人一件事某件事 你心中一到现在你都有苦毒在里面。当你心中一有苦毒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属灵眼睛就开始瞎了，很多事情你都看不清楚，你很多事情会开始看不清楚。你有没有怀疑过一个人？当你怀疑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他是小偷，你看他怎么看他都像小偷，对不对？你怎么看他都像小偷。跟你觉得他是好人的时候，你怎么看他都是好人，对不对？只要你相信他是好人。所以你会发现呢，很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些人会被人气死，对不对？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什么事情都可以骂他，对不对？比如说他这个人从纽约回来，碰到人被打了鼻青眼肿，对不对？那爸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哎呀，怎么这样子，哎呀，真是不幸哦，wrong time, wrong place, 都讲这些话安慰他。他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你看着他，你怎么这样子呢？因为你不喜欢他嘛。他说，哎呀，倒霉啊，去那里被打了。你就给他讲什么呢？说奇怪呢，纽约有900万人，为什么人家打你一个人？你这个人一定有问题啊，有没有？不是吗？很多时候你发现你的眼光开始有改变了。可是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那个人明明做错事情，对，就算换了淫乱也好，偷教会钱也好，都没有关系。你怎么替他辩护？我帮你，我教你怎么替他辩护，好不好？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先拿石头打他，有没有？还圣经的话语了，对不对？你敢打他吗？你没有罪吗？你马上替他辩护。啊，人总是有出差错的时候嘛，我们要原谅，要爱人，要饶恕人。圣经说，你若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你啊！你永远可以替他辩论。这个就是世界。所以当一个人心中有恨的时候，圣经说他眼睛就瞎了，因为真理不在他里面。所以整个约翰二书就讲真理跟爱的平衡，约翰二书就讲这件事情。他不讲爱的爱里面就好像就眼睛瞎了，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在圣经的里面是跟真理不违背的，叫做爱。所以上帝在真理里面就责打那些悖逆的百姓。弟兄姊妹，明白意思吗？上帝不是不打屁股，上帝打屁股，不是打屁股，是爱。所以希伯来书讲什么？神管教他所爱的，有没有？神管教以色列人，所以不要把爱乱弄，好不好？你可以包容，但是不能包浓，对不对？都已经长浓了，你还包什么？你要处理的时候就要处理了，所以你不要把这搞混了。恨弟兄，他说你若不是管教你的儿女，你就是恨他们。真言有没有这样说？说管教并不代表恨的意思，就是说你并不代表你不管教，你没有真理在里面。 OK，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再回来看啊，在哀伤的时候呢，我们也看不见。在哀伤的时候，那么在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在以马忤的路上，结果有两个门徒很哀伤，对不对？一个人叫做格留巴 Cleopas， 那么这格留巴呢在路上走，跟他 同伴在讲论，他们已经要做鸟兽散了，他们所跟随的主如今被钉在十架上了，现在被钉在十架上，而且连尸体都不见了，所以他们就回来了，就耶稣就近他们。他们认不认得耶稣？圣经说他们不认得耶稣。那耶稣怎么给他讲呢？给他从圣经开始讲解耶稣基督受害跟复活是必须的，然后给他们讲一句话，你们信的怎么样？太迟钝了。所以人在哀伤而忽略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眼睛也受到影响，我们太过忧伤了，我们不知道主已经复活了，因为我们的忧伤遮盖了我们的眼力，我们不知道主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当我们忧伤的时候，我们在忧伤里面还要继续仰望我们的主是个复活的主。好，时间关系，我现在赶快再往下讲。那什么事情给我们心明亮呢？我们看一下诗篇36篇第9节，这是重要的。我们讲我们眼睛很多时候受到影响不会明亮，但是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明亮呢？诗篇36篇第9节这样说，第9节，诗篇36篇9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一件事情，我们里面的灵要明亮，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里面黑暗，整个身体就黑暗了。那黑暗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灵跟神怎么样隔绝了。所以箴言二十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有没有？二十章，箴言二十章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但里面的昏暗的话呢，我们里面的灯就暗了。所以我们怎样使里面那个黑暗的灯可以点燃呢？他说，圣经三十六章九节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我们先来就近我们的神，得到生命的光，先来就近他，我们在上帝的光中，我们才能真正的见光。我里面亮了，里面的生命亮了以后，我们才会怎么样？我们外面的事情才会看得清楚。那么你使这个跟神的生命开始有接触了以后，我们里面亮了以后呢，但是什么是个亮度可以继续的能够变成完全明亮呢？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灯啊，我们那个灯怎么样，已经一点点都看不到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事情，一个报道，一个小故事，应该它不发生的，在1950几年发生的事情。他说这个从New Jersey 有一个到纽约去的火车，那么呢它故障了，就停在那里。那么火车里面的 conductor 他知道后面有那个火车要来，所以呢他就赶快拿着那个旗子呢，就去告诉人家要改道，因为他火车不是一条，他要改道，就要改道这样子。就他就去了，果然火车定时就来了，他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就给他摇旗子，就那火车是看到了这旗子在摇，就是减速了，后来就撞到那个车，就死了很多人。以后就告上法庭，告上法庭了以后呢，法官就问他说，你这个跟这个时间差了半个小时，你应该有办法预防的。他说，我们有办法预防，我们的那个 mechanics 修不好这个火车，所以我就到时间到的时候我就去摇旗子。他说，你摇哪个旗子呢？他说，我摇的就是按照规定的红旗，红旗摇就是怎么样停止，黄旗就是减速，对不对？就那边说，不不不，你就是摇黄旗。他说，我是摇红旗。两个都辩论起来了。这个法官就说，好，不要吵了，把旗子拿来给我看。就他旗子拿出来，那个旗子给他看的时候是红旗，但是被太阳晒到个地步就像黄旗一样。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是拿红旗没有错，不过那红旗因为插的没用，阳光每天照到以后已经慢慢褪色了，所以那个人在那开的时候就看他摇的是一个旗，不过他看见是什么，是个黄旗，所以就撞上去了。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不是没有上帝的光，而是我们不亮。我们摇摇摇，别人看见什么？是黄旗减速，结果 就撞上去了。因为我们不明亮。可怎样才能明亮呢？诗篇十九章八节讲什么？诗篇第十九章第八节就讲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上帝的话语，上帝话语好像矫正的一个神的灯，矫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被世俗感染，我们慢慢走向世俗的时候，当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你重新又擦拭干净，重新知道神的路是如何走。好像那些祭司在每天的东西里面，他做一件事情，他进到那个圣所当中，他们经营神的灯，有没有？进神灯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把那个灯芯怎么样剪一剪，使那油管能够怎么样通。不要说灯芯不剪，那个烧红那个渣渣就塞住管子，以后就灯就不亮了。所以他每天的工作是做什么？不是只有点油而已，他把灯芯剪一剪。那剪灯芯的动作使灯可以明亮，事实上就是怎么样？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少读圣经，你晓不晓得？都是每个礼拜天让牧师读给他们听。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所以我问你们，你们到底每天花多少时间你经营你心里面那个灯呢？ 你里面那个圣所那个灯，你是不是真的捡了呢？还是你现在你来的时候带着圣经到教会，你回到车子里面就把车子的后面一摆，对不对？就摆一个礼拜，所以你看见很多人的圣经，对不对？太阳晒到怎么样，一半变色的，有没有？你们不晓得，很多人把圣经放在那个后面里面，太阳晒晒晒，他都不放进去的。那下礼拜他再拿出来，说那个颜色一半的，你知不知道？晒到一边比较淡，一边比较黑的，因为那是属于教堂的，不属于他每天的。所以难怪基督徒今天生命没有见证，眼光就看不清楚。好，我最后再把这讲完就结束了。但是怎样使人的眼睛明亮起来呢？眼睛明亮是服事的开始，眼睛不明亮你就不能服事。圣经有很强的根据在这地方，圣经每次神叫一个人出来服事的时候，一定跟他怎么样相遇，有没有？神怎么样服事？ 叫摩西服事，摩西看见什么？看见火烧荆棘，有没有？你们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出埃及记第三章，荆棘火烧了，而且烧不着，他好奇就要去看一个究竟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讲话。每次都他们要看耶和华跟他讲话，先看耶和华就跟他讲话。所以弟兄姊妹，摩西因为看见火烧荆棘的异象，神差他去进到埃及地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因为这群人将在火中受苦，但神说我要保守他们怎么样不受毁灭，我要拯救他们，好像火被荆棘烧却没有烧着一样，荆棘被火烧没有烧着一样。你们都没有听清楚，火被荆棘烧还得了哈？听得很顺哈。火烧荆棘，就说荆棘被火烧没有烧着，他自己先看见，他才开始服事。你看保罗看见大光才开始服事，有没有？他整个方向开始转变，他本来是有动作的一个人，可是跑道错了，上帝在道大光当中让他整个眼瞎了以后，然后他怎么样？他开始转那个方向来服侍主。所以每次被上帝遇见的时候，看见的时候，那个结局大概都不是很好，我看见了。因为摩西40岁要服侍主，上帝不让他服侍，80岁叫他出来服侍主，他不想出来。他给上帝的说什么呢？看见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上帝说就是因为你看见拙口笨舌，所以你可以服侍我，有没有？今天很多人很想服侍哦，哇，哎，神怎么叫他领会呢？我怎么比他行呢？就是因为你这样想，所以你才不行。有一天拉你出来说我不行不行了，上帝就是你了哈。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那就是你了。你说我不行了，就是不行才是你嘛，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行的时候，上帝才可以随意的雕刻你；要是行的时候，你怎么样？对啊，你有很多的意见，上帝叫你说啊 ，God don't think so, this is better way 哈，上帝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上帝就叫那些笨笨的哈、愚拙的、瞎眼的哈、那些贫穷的、软弱的，上帝说就是你了，因为怎么样？软弱人比较没有骄傲，每次做的事情问上帝这样做对不对？他说 It's OK， 哦，他在敢做，做一半他说 Are you sure？ 说真的好，他就继续做哈。这种人神使用，这是遇见主是服事开始，因为他眼睛只仰望主了，不仰望自己的能力了。那么扫罗是如此，对不对？扫罗他是见大光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怎么样？从马上掉下来，眼睛瞎了。以前去抓人的，现在人家抓他的手，带他到处走哈。然后等他眼睛再睁开了以后，他整个的方向就开始改变了。他先见大光，先眼瞎才服侍神。假如你对你的你跟从道路越看越清楚，越看越清楚，发现神会祝福给你，你发现你这种人可不可以服侍主？经常都不是。很多时候一个人服侍主的时候都是先 confuse。 God are you sure？ 主啊，我在这里做得蛮好的耶，你为什么要叫我当牧师呢？对不对？像我这样子哈，上帝我觉得我做得蛮好的哈。Come on， 上帝，我可不可以两边都来哈 ？I can handle that。所以，从1994年到2001年7年当中，我是一边当教授，一边在政府做小官，一边做牧师。I can handle no problem。教会这样成长，从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照样成长。我觉得 I can handle that。那我一直跟问上帝一件事，问了7年，说 Are you sure？ 因为我是一个 不是更加很会交往的人，在台上是生龙活虎，台下就是像只蚯蚓一样，什么都不讲哈。那上帝说，就是因为这样才是你啊，所以我才放下工作。我问神问好长的一段时间 ，Are you sure？ 哈，但是当你眼睛在睁开的时候，你的跑道已经转换了。你必须先看遇见主，你的眼睛才开始亮。第三个，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看见神的荣美。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神向以赛亚显现，看见上帝的衣襟遮满了圣殿，然后在上帝的荣美当中，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祸在我灭亡的，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甚至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他看见不行了，所以你可以发现，他因为看见不行的时候，他说灭亡了，神才开始差派他去拯救那些灭亡的人。这个很有意思的，你看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说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净，甚至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神叫那个撒拉佛去从圣殿坛前面拿一个火炭沾在嘴唇，说你洁净了。然后神说，谁肯为我们去呢？他说，主啊，走，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他做先知职分的开始，因为他看见自己原是个灭亡的人，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所以他神差派他去拯救那些灭亡的人。这是服事的开始，是他的看见神的荣美。所以人看见神的荣美的时候，就看见自己的亏欠跟罪恶。我们在最后讲最后一个彼得呢，路加福音第五章讲的更有意思。彼得整夜打鱼没有打着什么，就在那洗网 洗鱼网。耶稣借他的船讲道，讲完道还要 pay him some tip， 讲完道了以后没有打完，神耶稣给他讲说，好，开船离岸去打鱼去。彼得给耶稣讲什么呢？他说，我们整夜打捞哈，没有打着什么，不过听你的话我们就去吧。神耶稣给他讲，你开到水深之处。彼得心里面可能有点唠叨，你是木匠，我是渔夫，对不对？你现在我这个渔夫听木匠的话是等于缘木求鱼，而现在是大热天，中午的时候你不知道水深之处，鱼是怎么样凉的时候来的，晚上打鱼，你现在叫我打，这个鱼早就睡觉去了。就是他说，既然你的吩咐我就去吧。神耶稣给他讲，你下网打鱼，其实原文是 lay down the nets， 把网都丢下去打，但是既然这样说，我就下网吧。他下一个网， he lay down the net， 为什么呢？反正一定打不着的，对不对？那既然要洗，洗一个就好了，何必再洗？我昨天晚上都洗完，今天早上才洗完的呢。他下了一个网，就这一网的鱼打起来呢，捞不上来了，就叫了另外一艘船来，怎么样？这一网鱼就赚了两艘船。他的反应是什么？跪在耶稣基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跟他讲什么？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在神耶稣作为底下，他看见自己的经验已经不算是经验了，他遇见了神了，他神的工作在身上就开始。所以弟兄姊妹，眼光在一个基督徒身上是非常重要。你今天遇见主了没有？你的眼光是用你的知识来做眼光呢，还是遇见主被神的眼光给改变了以后，因为在他那里有生命的源头，你看见了，你找到了神的生命在你里头了，你神的话语使你的生命丰富了，你眼睛明亮了，你才开始看见。就求神祝福我们，也祝福他的话语。那我们思想你的眼睛，你今天眼睛放在哪里？有没有神的眼光在里面？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但主，你的话语发出不会突然挽回。主啊，今天借这样机会，你再一次让我们审度我们自己的眼光，让我们的眼光是不是在你面前真的是明亮的？我们里面是不是真正的有你的光，有你的生命？主啊，你的话语是不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照亮我们的眼睛？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这群追求你的人，主啊，让我们成为这世代的灯，世代的光。因为你说我们是世上的光，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看得清楚，好像我们一生跟随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